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0喽，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是最高检察署。好，当然呢，距离这个立委补选哦，只剩下3周了。最高检察署呢，也召开了此次立委补选以及罢免这个辖区的1、2审检察。署的检察长还有我们的司法警察共同来召开104年第八届立法委员补选暨罢免案的查查会选暴力督导小组会议。会议中呢，也宣示了检警调将通力合作来严查会选以及暴力案件。最高检察署指出，在上午的会议决议，所有参与这一次立委补选的罢免案执行法人人员呢，在这个选举查案过程中需要秉持中立公正的立场，而各检察机关要遵照法务部颁布的检察机关查查会选具体策略技巧，对于一些查查会选的计划加强跟司法警察的机关来做联系，以及查会任务编组来建立选情资料库那当然还有就是清查一些可疑的资金流向等各个的重要措施，那并以各项的一个法律手段呢全力的巩固证据以及加强法院协调。那二审检察署呢，也要加强督导确实执行本次立法委员补选的一个罢免案。此外呢，必要的时候检察机关要指派检察官到指挥所了解状况，给予司法警察协助，应在审慎的研判选举情资之后来发动侦查行为，谨慎发布新闻以及查扣选票跟验票，还要按照罢免法规定以及法务部订定办约检察机关扣查扣押查验选票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办理那当然详细的资料呢，也在最高检察署这边来做一个这个说明。那我们也把原文资料呢放在悠悠 Live Show 来去让大家做一个连结。除此以外呢，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又来到我们的地检署了。那本署检察机关侦办郑姓案被告等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在今天侦查终结。简要说明侦查结果就是郑姓被告等六人提起公诉，马姓、朱姓被告二人还起诉，林姓被告为不起诉，简姓被告为无管辖权，迁请移转管辖。简要的起诉犯罪事实是因为郑姓被告为大陆人士，在1994年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借用来台观光跟经商名义申请入台，利用各种机会来结识我方许姓、周姓、宋姓、杨姓、李姓现役军人跟退役人员，来伺机加以吸收，成为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来共图危害国家安全。基于犯罪联络以及指示继续吸收我方现役军人跟退役人员，为大陆发展组织来展开对台情报，组身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在所犯的法条，像郑姓、周姓、宋姓以及李姓被告等人，已经违法国家安全法2条第一之一的规定设有同法5条第一项的发展组织记。这个税罪前，那许姓跟杨姓被告呢，是因为违反了同法2条之一规定，设有同法5条第二项第一项的一个发展组织未遂罪嫌，所以呢，这个部分已经确定判刑。那另外一个有一个缓起诉的部分，以及不起诉的简要理由是，一马姓跟朱姓被告呢是参与发展组织未遂，而犯后又坦诚不法，自白犯行，所生为害了是轻微的，所以呢。 审判决定哦，这个刑法第57条列为事项以及公共利益者维护，以缓起诉金哦，以缓起诉处分为适当。那当然，马姓被告缓起诉期间一年，并缴公库支付10万元，而朱姓被告缓起诉一年6个月，并提供180小时的一个义务劳务哦，那这个也是特别来说明。那另外一位林姓，因为哦尚未接触任何的对象，所以没有所谓的着手发展组织，而无引荐以及任何对象，所以呢，这个郑姓被告的罪证不足，足以这个不起诉处分哦。这就是在今天的部分呢，来提供给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侦办郑姓被告的一些涉及违反国家安全法来做一个终结。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那另外在司法院的部分哦，这一次有受理民间公证人遴选的声明，相关公告影本跟附件，好，都已经在法务部网站以及台北地检网站都已经有张贴公告了，所以呢可以也请大家来去做一个查询。好，最近呢很多的社会案件跟孩子是有关的哦，那当然有时候孩子这个可能在这个情感抒发上面的或者是沟通上面的不协调不沟通，以及这个沟通管道有出了问题，而产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当然知道在前几天，这个新北市永和地区的一名国中二年级的学生哦，因为爸爸妈妈担心他沉迷手机，就不愿意买 iPhone 6给他，他花了2万多块零用钱偷偷自己去买，却被妈妈发现，斥责后就没收。不料呢，这一位少年哦想不开，所以呢放学之后就直接搭电梯到这个社区的27楼，从顶一跃而下，那当然呢当场惨死。这个父母亲你知道吗，有多爸爸妈妈是多么的心痛，真的对这样的一个悲剧哦，其实针对这个大家会说，那电信业者会有没有责任，因为他未满18，这个可能要特别提醒一下。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的业者都有表示到，说到这个根据现行的民法有规定，未满20岁是需要监护人陪同才能申办，但若到了一般的通讯行去买单机哦，就是不配门号的话，就没有年龄的限制了。哦，所以哦，这个请这个做父母的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亲子专家以及一些所谓的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还有这些临床医师也讲到了，因为现在的少子化，许多父母呢对孩子真的很疼爱，甚至呢予取予求哦，造成孩子想要买东西就一定要立即要。不然呢就有情绪的反应，所以呢建议大家真的家长不愿意给小孩买3C 品哦，可以先跟学校沟通，请学校限制学生使用3C 产品。那当然呢减少这样同级之间的比较，因为大家都会拿出来比较手机。那另外就是家长在拒绝孩子的同时，你也要注意一下孩子的情绪变化，避免哦你直接的责难他的一些冲突，你可以跟他讨论，让孩子觉得说他的意见你有听到，也接收到了，他的意见也被重视了，所以你可以用一些像譬如说条件交换的引导。其实父母平时哦就应该要跟孩子一些沟通，如果需要真的不希望去买这么贵的这个3C 产品，那当然如果要真的拒绝，你要让孩子了解说你的想法。那对于孩子使用3C 呢，也要避免一些这个所谓的易燃言辞的拒绝，你可以用一些引导的方式，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手上都很多的3C 品，那尤其是智慧型手机已经现在是学生的日常用品。像之前就有发生在高雄，有两个小6的男童骑单车抢手机，这个也是很脱序，对不对？对，那其实按照精神科医生在讲说，因为呢他会觉得说这个手机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像青少年如果没有做智慧型手机，就会觉得说别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就会怕被边缘化，所以家长在这方面真的要特别的着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青少年想要得到这个3C产品，除了呢这个多重的便利之外，这样讲好了，那当然就是说同级之间，因为你跟我拿的是一样的，这种有那种所谓的归属感。现在的孩子有一些这个方式可能就是说在沟通上面，我们做父母的部分不要这么的直接，而是说用 听他先请听他说再听你说再两个去综合，那为了呢父母可以允许买这个三 C， 那当然就以课业来去做这个条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限制使用时间，还有订立一些规范哦，让自己孩子决定说他适不适合买。那如何去引导呢孩子不迷恋三 C 产品，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我们也常常在临床的时候去跟一些父母沟通，像多带孩子到户外走动，参加一些营队，然后让孩子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团体的生活，而不是虚拟空间的这个活动，那可以减少一些条件的方式哦。那当然你可以跟他来共同培养一些共体的时间，这样他就减少一些三 C 的时间，还有就是要有规律的定息休息时间哦，就真的玩多久哦，就必须要休息多久。如果自己父母亲真的做不到哦，真的你就真的必须要向医生求助，有时候转一个角色，譬如说学校的老师甚至医生的沟通，其实对孩子来讲也是可行。为什么？因为孩子第一个他会告诉你老师说的，那为什么妈妈爸爸跟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你要自己主动去跟老师沟通，而在沟通的同时呢，可能就是你的意见再加上你希望老师怎么配合，甚至呢在看医师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哦。这也是最近我跟我们学长王浩威医师哦，我们常在聊到怎么会有这么多年龄层下降而这样子的一个案件一直频频发生，造成很多的遗憾哦。这我们最近也是在做一个检讨。好，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一名哦，这个一先生他说几年前呢，这个交友不慎变成卡债族，一直没有处理，如今他跟开公司的男友论及婚嫁，所以你是小姐咯，你怎么用先生呢？好，来请问一下，如果他们结婚之后哦，银行会来查我先生的财产，他怕影响他公司的营运，那是不是要签立所谓的夫妻财产分开？该怎么签才是法律上最有效的？好，我们来解决。依民法规定哦，如果说夫妻呢未以这个契约订立夫妻财产制哦，原则上是以法定财产制为夫妻财产制。那目前呢法定的这个夫妻财产制呢就债务清偿责任，而规定夫妻呢各自对于一些债务负清偿还的责任。那夫妻各以自己的财产清偿他方的债务的时候，虽然在婚姻关系程序中，但是你可以请求偿还的也是要偿还。那申请分开财产制的话，是纵使我们这些一先生一太太好了，他在婚后这个债务是不会成为先生的债务，甚至先生可以协助这一小姐偿还之后，还可以向一小姐请求偿还。那当然银行是不会去查这个一先生的这个财产，如果说这个银行呢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这个调查这个一先生的财产的话，就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我们现在不是有个资法吗？那如果说一小姐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在婚前甚至在婚后跟你的先生约定分别财产制。那建议呢，我们一小姐除了书面签订，可以依民法到法院去登记，那才能去对抗夫妻以外的第三人，所谓第三人就银行了，这样讲比较快。那如果没有登记的话，第三人是可以主张你们夫妻财产契约对他生是有效力的。那当然一小姐你可以从司法院网站下载，或者是到各地方法院的服务中心购买所谓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登记申请书，然后你把它详细写清楚，准备你双方财产的清册、身份证一些相关的文件，亲自分别的委任代理人到住所地的法院服务中心缴交申请费1000块来做登记就可以了。好，这也是解决你的问题咯。好的，当然马上要再度回到了台北地检时间咯。
友情是知足。 无情是莫哭，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曾那么温柔，轻抚过，轻抚过我每个轮廓。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又来到了台北地检高淑梅检察署关时间了啊、哦！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不管你在南科、竹科、内科或大陆沿海十五省的好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了。而我们要赶快来找找，也是台北地检高淑梅检察署关，他时间到咯，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是在这个开庭间哦，要赶快来请我们的淑梅检察事务官呢，赶快来回答我们大家的问题。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哦，可能对于刑事有相关的，像一般来讲哦，如果说这个吵架啦，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异谋啦，我用肉身挡身挡车啦，这些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啊？
哦、这是有法律责任的齁，就像之前的太阳花学运的学生、
哦、对、哦、
对，有肉身去阻挡立法委员的车辆、嗯、然后那个的话是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那刑事责任的部分呢，就是挡车的行为其实会涉及到了公共危险还有妨害自由的部分。那所谓公共危险罪的方面呢，是指我们刑法第185条第一项，那条文是规定说，如果是损坏或者是拥塞陆路、水路、桥梁或其他公众往来的设备，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自身往来危险的话，是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的。所以说之前像有些行车纠纷，然后有些人就是阻挡公车，然后使公车无法前进，那影响到了后面的所有的车辆的话，所以它其实是已经在路上，也就是陆路造成实质的拥塞，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有达到是用其他方法来自身往来的危险，所以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的部分。那另外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妨害自由的问题，也就是刑法第304条第一项所规定的，以强暴、胁迫、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者是妨碍人行使权利的话，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0元以下罚金的。所以说像之前如果爆发纠纷，我们就会叫那些人火爆博啊，或者是学运的学生挡车的行为，虽然称不上是强暴，可是他们用肉身作为工具，然后来逼使车辆没有办法前进，其实是用胁迫的方式使那个车辆无法行进，所以已经影响到其他人行的权利，所以是有妨害自由的。
哦，是。像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最近有看到还有一些故意制造假车祸，这也是一种，对不对？
对， 故意制造假车祸的话，除了刚刚所说的妨碍自由，因为同样也是使人家行无义务之事，那另外还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的部分。
嗯，是，因为大家都有看到那故意制造假车祸跳上人家的车哦，这个也是先跟大家讲，我们可是一罪一罚的哦。
对，没有错。
嗯，就你除了妨碍自由之外，还有这个很类似很像诈欺嘛，对不
对？
对，
没有错。对，那所以说还是要深究他的行为的内容，然后可能会有该当其他的法律构成要件。
是，所以以肉身挡车这个是有责任的哦。
对，没有错。
而不是说你是因为某些事情而抗议，就像这个学运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已经触犯法律了。
对，没有错。所以说学生在争取学历或者是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小心，免得处罚。
嗯，是，千万不要去挡公车。那如果说是真的发生意外的时候，突然这个请身跳在马路中拦车的话，这个算不算？
原则上的话，我们做如果该当刑事犯罪的话，原则上都是要有犯罪的故意。所以说，如果说是真的是有急迫的情形的话，我们其实会有阻却构成要件成立的部分的。所以说，原则上的话，还是必须要有犯罪的故意才会构成。
是，不过我们还是不希望你用肉身了。
对，没错，
这是这个肉包铁哦，这个不能开玩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讲说强盗。以前我们在监所有这个盗匪罪，没错，可是我们后来这个条例修正没有了。那还有讲到强盗，现在还有没有盗匪了？还有强盗吗？那到底什么叫做强盗罪？还有一个叫做准强盗罪。
是的，没有错，我们现在还是有强盗罪的规定。那强盗罪的话，也就是使人到没有办法抗拒的地步，然后来夺取财物的话，所以我们会构成强盗罪。那相关的规定是在刑法第328条，也就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者是其他方法，让人家达到不能抗拒的地步，然后收取人家的财物或使其交付，就叫做强盗罪。那强盗罪是很重的，它是可以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相较于强盗罪，有另外一种罪名，也就是刑法第329条规定，它规定是准强盗罪。那所谓的准强盗罪，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强盗罪，只是我们后来的话用那个拟制的方式来加重它的刑责，也就是犯罪行为结果加重的是强盗罪。那准强盗罪呢，它主要其实是犯窃盗或者是抢夺，只是在窃盗跟抢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对他人施以强暴胁迫，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会论以他准强盗罪，所以他的罪的话是用强盗罪来论处的。
我们可不可以举例来讲？
举例来说的话，比如说像去年9月的时候，在新北市板桥有一个22岁的许姓男子，然后他就从超商偷走了架上的行动电源。那后来他被发现了之后，他就是要逃跑，可是逃跑了一阵子之后被店员拦下来，然后拦下来之后呢，这位许姓男子就咬伤了店员的右手臂。那他这样一咬的话，原本他只是构成窃盗罪，可是因为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对店员施了强暴胁迫，所以他就会从窃盗罪变成准强盗罪，那罪责也就会变成刚刚所说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原本我只是抢夺偷窃赶快跑抢夺，但是你已经造成他人受伤了，
对，
所以就变成是准强盗罪。
对，
那这个部分会想到一点哦，像最近就有很多可能年关到了，我们法庭上面也有很多这个所谓金光党啊，
是
这迷幻大道啊，那这个也会变成是这个强盗罪吗？
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说是像金光党，然后如果金光党的话，他是使用比如说迷幻的方式的话，那因为那个被害人的话，他其实是已经没有自主能力的，所以已经有达到我们强盗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致使人不能抗拒了，所以就这部分的话是有办法成立强盗罪的。那如果说并没有到不能够使人抗拒的地步，只是单纯的抢夺财物的话，那只会构成刑法第325条的抢夺罪，所以两个罪责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在街上碰到这个有人从骑着机车从后方抢夺这个财物或皮包的话，这个也是属于强盗罪咯？
如果就这部分的话，因为的话他是用强暴胁迫的方法，那如果说被害人他有到不能够抗拒的部分 地步，我们
他可能从后面嘛，
对，
从后面这样子把他的皮包抢走，
对，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准强盗罪。
这个部分的话就没有用拧制的方式，
只能说
抢盗，接的话就是论以抢盗或者是抢夺了。
哦，嗯，是，如果造成他脱刑受伤的话，就变准强盗罪，所以大家就记好哦，有一个准字表示你已经构成他人受伤了。
对，就是有被施以强暴胁迫的方式。
是哦，这就是所谓的哦，准强盗罪跟强盗罪的不一样的在哪里？
是，
那另外在这个征信社上面，像一般来讲，征信社都通常就是做一些这个抓奸等等啦。那像征信社前往这个旅馆抓奸等有没有所谓的规范跟法律责任？
有的哦，就一般来说的话，人家都会认为委托民间征信社去做一些调查的话，其实是没有法律责任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最常雇用征信社的话，情形大概就是在夫妻的一方为了抓奸，然后而委托征信社。那如果说征信社进入他人的住所啊，或者是旅馆的话，其实第一个他就是会构成306条的侵入住居罪。此外的话，如果说你是用毁损门锁的方式进去的话，也会构成354条的毁损罪。那除了这样之外，你如果侵入了那个住宅之后，又拿起照相机或者是摄影机拍摄，或者是强行拉下正在床上的两个人的棉被，或者是拉扯他衣物的话，也是会构成刚刚所说的304条第一项的强制罪，或者是第315条之一第二款的妨害秘密罪的。
这就有点像之前的富邦某某台主持人的这个婚外情的部分，对不对？
没有错，对。
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虽然不满征信社业者这样的一个委托抓奸，但是呢他可以提起告诉的，
是没有错。所以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个某某台的那个主持人的部分，因为他有对征信社提出告诉，所以后来士林地检署是有依照妨害自由等罪嫌把征信业者给起诉的。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当然我们要跟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高淑梅检察官，我们就要跟他说拜拜哦。
好，拜拜，
我们就下次见咯。 OK， 大概10点半继续悠悠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台新手机音质超好，听音乐就像在听现场一样，超酷的啦！
这哪有什么特别？我这杯台湾阿里山高山茶啊，光用闻的就可以感受到阿里山的云海和晚霞，喝入口就了解什么叫制茶的功夫了。
新鲜翠绿的回甘韵味，阿里山高山茶，订购专线02-2361-726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我可以当科学家，我可以做工程师，我甚至可以开飞机，我可以，你也可以。 CEDO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促进性别平等，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S 陈优，推荐我们的第二波主打歌《只要外星人》。
一个下雨天，天空开了门，有一个他来自外星的人，温柔眼神感动我的灵魂，让我坚定地相信你是那个人。
小资女怎么啦？看你一脸沮丧的样子。
我错过正声广播公司的财经节目了，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里头的理财一把照专区点选财经重播，就可以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哦。
哇，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听。
哎，里面还有财经资讯，看完记得告诉我哦。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